古代美洲文明被称为失落的文明，那些建在高山之巅或隐秘在丛林深处的宫殿庙宇，那些运用精湛工艺制作而成的耐人寻味的雕纹和造像，还有那些至今还无法解开的谜团，引来了太多的假想和猜测。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两个文化圈是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中部美洲，我们将继续沿着古代印第安人的足迹走进安第斯山文化创造的辉煌与奇迹。在南美洲广袤的土地上，无疑曾经兴起和消亡过许许多多灿烂的土著文明，但其发展的顶峰和最典型的代表非印加帝国莫属。作为印加的前身，在今秘鲁、玻利维亚等地的沿海和山区分布着许许多多其他印第安文明，包括查文、纳斯卡、莫奇、瓦里、蒂亚瓦纳科、奇木等等。南美洲最古老的人居地是公元前8000年的奇尔卡部落，那时的人们还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但也已经开始栽培豆类作物。另一处著名遗址是大约4000-5000年前一座很奇特的庙宇，它因交叉手臂的塑像和图案而得名为交叉手庙。整个庙宇是用粘土建造起来的，就像是专门为了与中部美洲文化相呼应一样。安第斯山文化中也有一个类似奥尔梅克的文明，它因其最重要遗址查文德万塔尔而被定名为查文文化。它发端于公元前1500年，鼎盛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200年。查文德万塔尔是一处坐落在海拔4000多米高山上的古庙群，主庙的正前方有一个有层层台阶围绕的四方形广场，古庙左面还有一个圆形小广场，周围有各种石雕，从凶猛的美洲虎到手持利刃的武士，形态各异，颇为传神。沿着小广场旁的台阶向上走，可以找到两组地下巷道，距地面约2米，纵横交错。其中存放的方尖形巨大石碑是公元前8世纪的文物，高达4米，刻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查文德万塔尔也只是一个祭祀中心，居住人口不超过3000人。出土文物中包括来自很远地方的产物，譬如秘鲁南方的朱砂、智利北部的青金石、厄瓜多尔沿海的大凤螺等等。艺术品中的一些图案和形象还说明这里与亚马逊盆地也有交往。帕拉卡斯文化，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5世纪，兴衰于秘鲁南部沿海地区。它在纺织工艺方面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成就。他们的织物色彩丰富艳丽，可以从中分辨出190多种不同颜色，而且那里还发现了不少木乃伊。他们身上大多穿着极其鲜艳的服装，那些服装在纺织、刺绣、染色等方面无不显示出令人赞叹的高超技艺。纳斯卡文化有可能是在帕拉卡斯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的地理位置大体相同。 纳斯卡文化的发展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之间。纳斯卡的陶艺是非常出色的，纳斯卡陶器的底色一般都是砖红色或橙色，上面以红、黄、褐、紫、黑、白、灰等多种不同色彩描绘出鸟兽、花草、神怪等等的图案，造型非常生动。据分析，这些陶器的表面涂釉很可能有8次至10次之多，可见其工艺之复杂和精湛。纳斯卡人没有建造规模巨大的神庙，人口密度也不及北方邻居，但他们的水利工程成就却让人叹为观止，且百思不得其解。那正是著名的纳斯卡地画。面对那些地画，人们不禁浮想联翩，很多人干脆把它同天外来客联系到一起，猜想可能是 UFO 的机场，并冠之以众神之车的美名。在秘鲁西南沿海一片250平方公里的旷野上，那些硕大无比的奇异图形，蜥蜴、蜘蛛、章鱼、蜂鸟、猴子，只有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站在附近的高山之巅才清晰可辨。等到太阳当空，它们便消逝无踪了。人们惊叹，这真是世界古代第八大奇迹。纳斯卡的北方邻居是莫奇人，他们的势力范围比纳斯卡要大得多，人口达到数十万人。莫奇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那里的出土常围绕战争主题，学者们说它是一个好战民族。
莫奇文化最重要的遗址是塞洛布兰科，那儿有两座巨大的金字塔，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它们是美洲特有的平顶土坯金字塔，土坯上还有制作者的标记，说明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月亮金字塔附近曾经发掘出一座制陶工厂，那儿的陶制品堪称印第安文明最杰出的艺术代表，他们向大家展示了更加丰富的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社会生活。
莫奇陶器兼具生活器具和塑像的功能，被制成人像、人头像、动物、果实、家具、船只、房屋等等的造型。手持武器的战士脖颈上套了绳索的赤身裸体的俘虏或奴隶的陶像特别多，其中有些被认为是人迹中的刽子手。一些表现性生活和生育的陶像阐释了当时社会中的性别角色，还有表现各种病患的陶像，专家们甚至可以看出患者得的是什么病。在海拔更高的内陆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古代印第安文明遗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处是蒂亚瓦纳科，它位于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上。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与纳斯卡地画同样神秘和著名，它是用一整块巨石雕琢而成，高近3米，宽约4米，重量估计近100吨，门上有许多神秘的雕刻。每年秋分，太阳总是沿门洞的中轴线升起，据说这一天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必定准确地从太阳门的中央射入。南美洲著名的巨石建筑可能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那些不规则的巨石被拼接得天衣无缝。石与石之间不用任何粘结剂，却连一个刀片也插不进去。奇木王国曾经与印加并存，他们的土地南北跨度约1000多公里，1465年被印加征服。奇木手工艺非常著名，包括金银饰品、木刻和编织等等。奇木的水利工程浩大，行政管理层次分明，相对而言，他们的社会等级也划分森严。奇木贵族的尊严是神圣而令人生畏的。奇木的首都昌昌城被考古学家称为城堡之城。蒂蒂喀喀湖，世界最大的高原淡水湖，面积8830平方公里，海拔3812米，平均水深100米，最深处达250余米。它无疑是安第斯山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当地印第安居民至今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为人们生动地展示着古老的印第安社会的方方面面。乌鲁族印第安人用当地盛产的香蒲芦苇草在湖面上堆积起一个个浮岛，世世代代在上面繁衍生息。芦苇草便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资源，他们用芦苇草建造房屋、船只，青嫩的芦苇根也成了他们每餐必备的食物。他们沿袭着古老的生活习惯，男人个个都是捕鱼能手，女人们都能信手编出各式各样色彩艳丽的、具有浓郁印加风格的纺织品。由于岛上的资源有限，为了获得必需的生活用品，他们依然沿袭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交易完成之后，双方还友好地握手致意。勤劳淳朴的印第安人就这样在美丽的蒂蒂喀喀湖上过着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生活。蒂蒂喀喀湖是印第安人的圣湖，传说印加的祖先曼科卡帕克和玛玛奥克略就出生在这里。他们是太阳神的儿女，他们按照太阳神的旨意离开圣湖，来到库斯科，在这里建立首都，并进而统一四方，形成庞大帝国。库斯科，印第安语的意思是世界的肚脐，也就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疆土被称为塔万廷苏约，亦即四方一统。塔万廷苏约北起厄瓜多尔，南至亚马逊平原和查科地区，绵延4000多公里，总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而关于总人口，专家们提供了从200余万到600余万几种不同的说法。印加在文字、历法等方面不如中部美洲，但他们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更为发达。为了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实行有效统治，印加帝国建立了他们完善的公路网， 其中有两条是相互平行、贯穿南北的干线。印加的公路长达4000多公里，宽约4.5到7.5米不等，并建有100余座桥梁，每隔7.2公里竖一里程碑，每隔20余公里设一所驿站。
These trails had deposits with food for the travelers as well as shelters. So it was easy not only for the military to move around if a rebellion occurred in one of the provinces, but also for the Chascas. The Chascas were runners, and they provide the Inca with the products and messages from all over the kingdom, the empire. It's more than a kingdom.
印加没有文字，基普是一些打了许多结的彩绳，是典型的结绳记事。或许也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印加人善修石城要塞，他们采用蒂亚瓦纳科的方式，以形制不一的巨石堆砌建筑，不用灰浆粘合。这种建筑的表面也不用浮雕装饰。著名的萨克萨瓦曼城堡修建在库斯科城北3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上，有21个棱堡和3层围墙，每层围墙高18米，所用巨石最大的长9米，宽5米。山顶修有阅兵场，每年6月24日在此举行盛大的太阳祭。印加的首都库斯科城位于比尔加诺塔河上游一处海拔3410米的高原盆地之中，被誉为安第斯山王冠上的明珠。这里崇山峻岭，林木葱郁，是印加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今日秘鲁库斯科省的省会和最重要的旅游胜地。库斯科城中至今还可以看到许多印加时代的街道、宫殿、庙宇和房屋建筑。市中心是武器广场，四周有一些西班牙式的拱廊和天主教堂。而在广场的东北方，坐落着著名的印加神庙科里坦查。在遗址所在地，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殖民时期的天主教堂。走进教堂，似曾相识的印加巨石建筑才呈现在眼前。科里坎察是印加帝国的一座最重要的神庙，它在印加语的意思是黄金院落。据说16世纪西班牙史学家维加曾记述，当时整栋庙宇的墙壁和地面都由金片覆盖，宽阔的庭院中是黄金打造的玉米、植物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的塑像。西班牙人到来后毁掉了神庙，运走了黄金，并用神庙的基石做地基，建起了一座圣多明戈教堂。然而经过了2次大地震后，教堂被夷为平地，而用印加典型的施工法建造的牢固的地基和围墙下端却安然地逃过2次灾难。教堂经过2次重建后便形成了今天这样独特的景象。走在大殿里，还能清楚地辨别出神殿内部的构造和规模，以及太阳神庙、月亮神庙、星神庙所在的位置。那挂在墙壁角落的金太阳残片，还默默地提醒着人们这里经历的辉煌和磨难。首都库斯科城西北100多公里，伫立着雄伟的威尔卡班巴山， 湍急的乌鲁班巴河从山中奔涌而出。西班牙人统治秘鲁整整300年，却全然不知在这里的高山之巅还有一座雄伟的印加城市。印加人最后的抵抗力量可能就曾经在这里藏匿了许多许多年，他们对这座隐秘城池的遗弃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直到1911年，这座城市才被耶鲁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发现。古城的原名已经无从知晓，学者根据当地的山名将它命名为马丘比丘。2007年，它也被选入了世界新七大奇迹。马丘比丘海拔2280米，一面靠山，三面临河，两侧的悬崖深达600余米。这座城市可能是印加帝国在公元1440到1500年才建造的，它的面积约有13平方公里，估计曾经居住1000余户人家。马丘比丘尽管如今仅存残垣断壁，但当初壮观兴旺的景象依然依稀可见。古城街道不宽，纵横有序，街道两旁的宫殿、庙宇、亭台、堡垒、作坊、民居和蓄水池，高低大小错落有致。人工开凿的沟渠将远处的山泉引入城中，以弥补城内供水的不足。马丘比丘的城墙和各主要建筑也都采用巨石无缝拼接的方式修建起来。巍峨的金字塔顶端建有由处女管理的太阳庙，较大住宅的墙壁上留有长方形或三角形的窗子，一条整齐的台阶路从古城正门开始，沿着山势盘旋而上，想来就是全城的主要街道了。古城的主要建筑包括朝向库斯科方向的大门、掩蔽墓地的曲墙、印加王室贵族居住的印加之屋、由12座庙宇组成的神殿群等。神圣广场的北面耸立着高大的主神殿，另一侧是三窗殿，传说印加的祖先是从其中的富饶之窗出发去征服世界的。神圣广场的中央有一块硕大的拴日石，据说那也是一个精准的日晷和时历。在远处地势较低的地方还开辟了一块专供庆典和阅兵用的大操场。马丘比丘城外发现的崖间墓葬中有173人的遗骸，其中女性150人，而且为数不多的男性都有女性围绕。难道这些女性都是印加贵族的陪葬？向西进入太平洋，大约3200海里，有一个现在归智利所属的三角形小岛，名曰复活节岛。岛上没有河流湖泊，植物很少，除了老鼠几乎没有野生动物，可是却有600多尊用整块火山岩雕凿而成的巨大人像，齐刷刷地站在那里，面向大海，翘首以望。他们也是印第安人的杰作吗？古代印第安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神秘，也留给我们无尽的猜想。不知要到哪一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历史之谜才能被一一揭底。